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三晚间，在天津一个工业区发生的两次巨大爆炸导致至少5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中国官员说，爆炸是在储存有毒化学品和气体的仓库发生的。一系列爆炸导致包括消防队员在内的至少5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巨大的爆炸，几公里外的居民都能感觉到。数百名消防队员试图控制火势，一些报道说消防队不得不暂停救火努力，直到可以确定现场没有危险化学品。航拍画面显示，爆炸炸毁的废墟涵盖了几个街区，仍然在冒烟，留下烧空的楼房和烧焦的汽车。伊拉克官员说，一辆装满威力巨大炸药的卡车星期四清晨在巴格达什叶派萨德尔城区一个拥挤的市场爆炸，造成至少67人丧生，数十人受伤。这是巴格达几个月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攻击负责。遭攻击的是巴格达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四处散落着人的肢体、水果、蔬菜以及木质货架的残片。救护车和消防车紧急运送伤员，当地居民帮助用自己的汽车把伤员送往当地医院。这是伊斯兰国组织对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伊斯兰国组织把什叶派视为异端。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利用逊尼派穆斯林对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府的不满情绪，占据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一项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1/3的美国人赞成奥巴马总统处理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的做法。这项民调过去几天里调查了1000多人。星期四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5%的受访者不赞成奥巴马总统应对伊朗的政策，只有33%的人赞成。这项民调结果和另外一项由昆尼皮亚克大学的类似的民调结果呢是相近的。那项民调显示，最近美国人反对和支持国际间斡旋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比例为2:1。美国国会现在夏季休会，但是计划下个月就批准还是否决这项协议进行投票表决。奥巴马总统在其他所有盖洛普民调询问的诸如种族关系、教育、经济、恐怖主义和对外关系在内的议题上呢，得分都高出伊朗问题，但是没有一项调查的支持率高于50%。盖洛普民调结果说，奥巴马总统的总体支持率为47%。美国国旗星期五将在古巴升起，自1961年以来，古巴与美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升起国旗，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古之间的敌对问题仍待解决。古巴异议人士由于是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反对派而长期受到美国官员的善待。卡斯特罗两兄弟统治古巴50年，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受邀出席克里在哈瓦那水边美国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原因是怕引起古巴官员的抵制。但是克里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将在晚些时候与一小群异议人士呢，在美国使团外交使团负责人的家中见面。克里星期三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式升旗是官方仪式，几乎没有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会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一次招待会，邀请包括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民间各界人士。克里说，我们的信息是，第一，我们相信以直接外交与古巴政府进行接触，能够与古巴人民进行交流，这样实际上会帮助古巴人民。古巴距离美国东南海岸145公里，但是两国关系在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夺权之后呢，在1961年破裂。古巴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2月宣布两国将恢复正常的邦交，从那以后呢，举行了有关放松商业、贸易和旅游限制的谈判。 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严重关切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的袭击呢突然增多。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呢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克里在和拉夫罗夫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敦促双方立即停火，并要求呢全面执行乌克兰政府和分离分子今年早些时候在明斯克达成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支持那一协议。自从乌克兰东部2014年4月爆发战斗以来，当地已经有6500多人丧生，近几天来暴力事件激增，双方一贯都指责是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华盛顿和欧洲盟国指责莫斯科支持分离分子，包括派遣俄罗斯部队。俄罗斯否认这一指控，声称了在乌克兰与分离分子一起作战的俄罗斯战斗人员都是志愿者。即将卸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耶诺将军星期三说，俄罗斯是对美国的最危险的威胁，原因是其在乌克兰的复杂的动作。奥迪耶诺将军此番话和上个月美国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将军对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所表达的意见相同。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重点包括，天津爆炸事故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目前已经有50人丧生，其中包括12名消防员。中国政府贬值人民币，让纽约证券交易所始料不及。美国 F-16 战机首次从土耳其发动攻击。美国批准对日本销售2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人民日报批退休领导干政，可能是针对江泽民。在相隔54年之后，美国国旗星期五将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升起。我们还有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天津的爆炸事故。爆炸事故的救援工作现在呢仍在继续，而且呢已经有50个人丧生，其中包括12名消防员。中国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称，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现场可能存在氰化物，氰化物是剧毒物，可通过皮肤渗透进入人体。除了丧生者之外，截至周四的下午6点，住院治疗伤员有701人，其中重症伤员有71人，目前死伤人数仍然在攀升。北京军区214名官兵组成的国家级核生化应急救援队，在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正荣的带领之下，在13日的11时从北京出发，赶到天津爆炸现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救援工作。天津市新闻办在回答记者为什么派核生化部队前往现场的问题时说，这是为了提供最稳妥的防护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第一时间就赶往天津爆炸事故的地点，他来到距离爆炸现场1公里左右地方，看到周围多座居民楼的窗户被震碎，高速公路桥梁受损，多辆大货车被炸翻，小汽车起火。一位大卡车司机向他讲述当时情况的时候仍然余悸犹存。虽然爆炸的发生已经过了10几个小时之后，可是现场还是冒着浓浓的黑烟，并且随时有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记者在天津采访到多位幸存者说，爆炸发生的时候他们在楼上睡觉，听到巨大声响之后，所有人呢都纷纷的往下跑，以为是发生了地震。有的居民因为爆炸受伤，有的在逃跑途中骨折，还有的居民被落下的物体砸中身体身亡。媒体报道说，事发仓库储存商品的类别包括了氰化钠等有害的化学物质。由于爆炸物混含了多种化学物质，火灾的现场扑救难度增大。据了解，事发仓库的负责人目前已经被控制。有居民说，在爆炸之后闻到了刺鼻的味道。一位当地的保安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当时情况，说他以为是打响雷，还看着外面以为是下雨。后来往回走，还没走出门，第二个声响更大，玻璃直接碎了。他没有受伤，但是楼上的人受伤了，有的胳膊跟脖子被玻璃渣子扎到了，人们都打120，急救车来了就上医院。 目前爆炸现场已经被封锁，跟救援工作无关的人员都被要求撤离，美国之音记者也撤离到安全的地区。那么天津滨海新区的严重爆炸事件呢，已经导致5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中国官媒说这是一起爆炸事故，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滨海新区8月12日午夜发生大爆炸，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0多人，其中包括消防官兵，受伤人员超过520人，其中重症病员66人。中国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微博称，爆炸现场可能存有氰化物等化学物品，现场有人闻到了刺鼻的气味。解放军防化兵已进入一线，搜索工作暂停。与此同时，有组织或者自发救助正在展开。在天津一家医院的接待处，物流公司职员宋建勇说，他们正在多方寻找10名失踪人员。
我们现在在对照这个，在搜寻这十个人，现在也通过朋友圈也在发这消息，包括天津市内的医院也通过朋友在做，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十个人，因为他昨天晚上有重病的，他有转院的，现在就是联系不上这十个人，着急，家属也都在这儿。对，
据报爆炸物当中有化学物品，许多当地居民已经撤离被摧毁和严重损坏的住所。这位48岁的伤员丹先生说，
我们的宿舍现在已经塌了，已经看不到我们的房子了，已经塌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很恐怖，响第一下的时候我就被那冲击波已经推到了床下，那就着急逃生，往下走到楼下，刚要拐弯时呢，第二声已经响了，随着就是天塌的感觉，就是轰一下子，房顶子砸到头上。
满目疮痍的街道上，到处是爆炸后留下的碎片和烟雾，不时还能看到血迹。爆炸现场逃出来的人回忆爆炸发生时的情景，心有余悸。不过他们似乎逐渐镇定下来，开始有组织或者自发救助。天津特达第二小学的空场上，人们搭建了临时帐篷，专职和志愿人员都在忙碌当中。与此同时，也有天津民众开始分析事故的原因。32岁的李存旭说，
像安全品的存放，像危险物品易燃易爆的这个存放，可能他们在操作上头肯定有失误的地方，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我觉得肯定要追责。这个不光是企业，这个可能政府监管也可能有不到的地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总理李克强再次以发重要指示和做批示的方式进行指挥，强调查明事故原因后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布，并且派出了以公安部长挂帅的工作组赶赴天津。中国官媒目前称这是一起爆炸事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人民币的新闻。中国政府在星期四连续第三天下调人民币汇率，而在北京暗示不会继续贬值人民币之后呢，世界市场刚刚恢复。中国央行星期四再次下调人民币的每日交易参考价，跟头一天相比呢，下调的幅度大约是1%，跌到大约是6.40人民币兑换一美元。北京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幅度严格控制在参考汇率上下2%的区间内，参考汇率每天调整。人民币中间价星期二首次下调以来，币值跌幅已经超过了3%。中国央行官员星期四试图缓解市场对于人民币继续贬值的担忧，称人民币目前接近市场水平。中国官方新华社引述央行官员的话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实际交易汇率之间的偏差调整已经基本完成。有传闻说北京准备将人民币贬值10%，对此央行副行长易纲星期四断然否认，他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亚洲市场星期四的交易涨跌互见。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四继续下降呢，就跟前一天相比起来跌幅是1%。自中国央行决定下调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呢已经贬值大约4%了。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贬值人民币，让纽约证券交易所始料不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政府的突然行动让华尔街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大为震惊。交易所大厅当时交易正忙，交易员和投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货币贬值。MND Partners 的高管蒂姆·安德森说，
很明显，市场对此始料不及。过去两天，股指大幅下跌，受打击最严重的当属面向中国的出口商、汽车企业、某些重型设备企业，受到货币效应的影响尤其严重。
彼得·科斯塔是股票经纪公司 Empire Executions 的总裁，他考虑的是其他国家跟风贬值以及通胀和通缩的问题。
人民币贬值时，世界上任何一种货币或者经济体都不会升值或出现通货膨胀。令人担心的是，其他的新兴市场也会效仿中国，让本国货币贬值，这才是让人不安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越南、泰国和许多远东国家都开始压低本国币值，这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对于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世界各经济体感到不安、不确定，但也有期待。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克里抓紧国会九月投票前的这几个星期，继续大力的来宣传伊核协议的好处。克里跟纽约的记者们说，如果国会拒绝批准伊核协议，美国呢将不能够阻止盟国跟伊朗打交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在纽约与记者谈话时坚称，不可能与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了。他说，德黑兰一直在寻求获得核武器。
有人说，天哪，我担心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他们可能成为一个核门槛国家。可你们别忘了，伊朗已经是一个核门槛国家了。
克里警告说，国会不批准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成为核国家。而批准伊核协议将意味着未来的安全。
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寻求拥有核武器，永远不能从事能获得核武器的活动。
但共和党议员和一些著名民主党人认为，伊核协议是一个软弱的协议，他们不认为这个协议过期后还能够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克里还散发了由29位物理学家署名支持伊核协议的信件，称这封信证明了伊朗核协议有助于防止核扩散。反对者警告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有助于伊朗经济增长，加强伊朗的实力。但克里对记者说，否决伊核协议会使伊朗无所顾忌，严重限制国际社会对任何必要军事行动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再次制造恐怖袭击。伊拉克的官员说，一辆装满威力强大炸药的卡车，星期四清晨在巴格达什叶派萨德尔城区一个拥挤的市场发生爆炸，造成至少62人丧生，有几十人受伤。这是巴格达几个月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宣称对这次的攻击负责。遭到攻击的是巴格达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爆炸现场一片狼藉，四处散落着人的肢体、水果、蔬菜以及木质货架的残片。救护车和消防车紧急运送伤员，当地居民帮助用自己的汽车把受伤的人运送到医院。这是伊斯兰国组织对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地区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伊斯兰国把什叶派视为是异端。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利用逊尼派穆斯林对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府的不满情绪，占据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伊斯兰国经济组织他们的行动也引起了土耳其的反击。美国说已经开始从一个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执行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有人驾驶空袭使命。五角大楼星期三晚间发布声明说， F-16 战机星期三早些时候从土耳其南部因色利克空军基地起飞执行空袭任务。 本月早些时候，联军开始从因色利克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空袭。土耳其上个月同意美国军队使用位于土耳其南部毗邻叙利亚的因色利克空军基地。有关官员说，这个行动方案的目标是要在叙利亚北部建立一个长大约100公里的无伊斯兰国区。尽管土耳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这个地区设立一个禁飞区，但是这个方案并没有纳入这一内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跟南中国海有关的新闻。菲律宾有一名议员说，他掌握到的情报显示，有一艘中国的侦察船一个多月前在南中国海一个争夺激烈的岛礁附近停靠，而菲律宾宣称拥有那个岛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国会议员阿塞迪罗说，根据他的情报来源，这艘中国海警船非常靠近停在仁爱礁的二战遗留下来的一艘锈迹斑斑的马德雷号舰船。自从1999年以来，十来名菲律宾士兵一直守在作为菲律宾前哨阵地的仁爱礁。
To me, that presents a very big problem because assuming there is a situation where our
阿塞迪罗说，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假如我们的士兵被迫离开，中国人就很容易在那里得到一个立足点。阿塞迪罗说，中国海警船是一个多月前在那里抛锚的，不清楚现在是否还在那里。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向几名军方官员证实这个消息，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中国也没有就是否有船停靠在仁爱礁附近透露任何信息。阿塞迪罗曾经担任空军飞行员，他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他说，仁爱礁距美济礁只有40公里，这就更令人担心了。中国1995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去了对美济礁的实际控制，现在正在美济礁上修建一条可供军机起降的跑道和一个港口。中国宣称，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的海域拥有主权，其他生索方还有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安全问题专家塞耶说，中国在菲律宾附近水域停靠海警船，这可能显示中国对菲律宾的主权生索和阻碍为该船提供补给感到担心。但是他说，北京应当谨慎从事，因为根据共同防务条约，马德雷号仍然是菲律宾海军和美国的舰船。塞耶说，中国海警船在这个岛礁附近巡弋，让菲律宾人感到有压力，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下一步会做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在批准向日本出售两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来强化日本的自卫能力以及美国跟日本的联合作战和防卫能力。可是呢，前美国安全事务官员说，华盛顿应该修改武器出口管制政策，以便能够更及时、更有效地向日本提供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有关的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8月7号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美国国防承包商向日本出售两套舰载神盾导弹防御系统，以增强日本抵御弹道导弹攻击的能力，同时强化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已经将有关许可证书向国会报送备案。这两套主要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反导系统，预计售价15亿美元，并在6至7年内交付日本。在此之前，国务院今年6月批准向日本出售价值17亿美元的4架鹰眼1-2D 型侦察机，今年5月批准出口售价30亿美元的17架 V-22 型鱼鹰式轻转旋翼机。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亚瑟·赫尔曼说，中国近年来在地区安全事务上咄咄逼人， 使美国减轻了对出口尖端武器的顾虑，并促成了近年来对日本的一笔又一笔武器交易。
The rise of China as a disruptive.
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些交易，消除了美国对这些武器出口的顾虑。
根据美国法律，美国的武器出口一般都要经过国务院的审批，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的出口还需要得到商务部的批准。前国防部国际技术安全项目主任帕斯科说，美国向日本提供急需武器和技术的一些交易，因为现行的出口管制制度被拖延。他认为，既然对日本的这些军售最终都会获得批准，美国不应该继续要求有关出口商申请出口许可证书。
这种做法对美国有害，我们没有理由忍受那种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低效率的做法。
安全专家们建议，美国与日本签订一项新的武器销售条约，以便让美国对日本的武器出口不再受武器出口管制的限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浙江省当局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已经扩大到了温州还有平阳等多个城市，结果引发了一系列对暴力拆迁的抗议。尽管有报道说最近的拆十字架的行动好像有所放缓，可是很多教徒他们认为当局还是会持续这个政策，一直到拆毁省内所有教堂的十字架。有关的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近来浙江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特警、保安，拆除浙江一些家庭教会的十字架，并和一些保护十字架的基督徒发生冲突。浙江温州、平阳等地方政府出动警力以及保安人员，在强拆十字架的过程中向守护教会的基督徒使用暴力，他们砸门扔物、破门而入，暴力殴打现场守护人员。一些基督徒被打伤后被送到医院治疗。浙江平阳县一份强拆的公函称，拟单位十字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违法建筑处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县拟单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将依法强制拆除。浙江省政府从去年起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强拆教堂十字架。据美国非政府基督教组织统计，截止到六月底，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2015年8月6号，警方在浙江温州瑞安湖岭吴坑教会强拆十字架时，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基督徒，有六位女基督徒被打伤入院治疗。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十字架对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有特殊的含义，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部分。
我要认为十字架是信仰的核心，它代表一个人内心的一种需求。如果你要谈到违章建筑的话，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政府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宪，因为咱们从中华民国我们宪法规定是对宗教是自由的，就是宗教可以就是任何宗教都是国家还是要保护的，那它这种是行政的违法了。他如果违章建筑本身也是得到政府认可之后才建立这个教堂什么的，而且他们都是属于三自爱国委员会，就是说不需要政府给提供资金，他们都是自己自谋自筹这方面性质，所以不存在这些问题。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注意到，习近平曾是浙江的一把手，现任浙江省委书记当时就在他手下任职，其他基督徒规模庞大的省份尚未开始发动类似的打击行动。纽约时报称，目前不清楚浙江拆除十字架的举动是否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支持，是否会进而蔓延到其他省份。浙江拆十字架的行为在世界各地引发强烈反响，温州的一些基督徒走上街头举行和平抗议活动。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座900多万人口的城市耸立着几百座教堂，基督教在温州异常活跃。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也为受到迫害的中国基督徒举行了各种声援活动。 北京基督教活动人士丁启明表示，浙江当局拆除十字架打压基督教试图维稳的行动将会适得其反。
当局的做法肯定不会造成维稳的情况，它会增加这个费用，因为本身这些人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就是社会群体的一份弱势群体，他这么做的结果是本身将激化矛盾，将社会又激化矛盾。
美联社报道称，拆毁十字架和打压家庭教会是习近平和他的班子对公民社会进行的近几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运动的一部分。美联社援引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刚的话说，中共把基督徒推向对立面，这些人本来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公民。纽约时报报道称，周末的一些迹象显示，拆除十字架的运动可能正在放缓。温州南部苍南县的群众反映，他们的教区接到通知，称该运动可能会停止。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即将到来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中共的党报日前发表了文章，罕见的批评一些官员在退休之后依然是不肯放弃权力，继续的插手日常的事务。一些分析人士就猜测，这篇文章针对的应该就是江泽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理论版星期一刊登了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文章。文章说，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来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习近平大张旗鼓的反腐运动已经把一长串的官员投入监狱，其中包括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已经在今年6月被判无期徒刑。外界普遍认为，周永康是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1989年掌权，2002年离休。可是，在随后胡锦涛执政的10年期间，江泽民一直垂帘听政。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猜测。观察人士说，这个信号表明，中共党内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习近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江泽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主席陈奎德说，
我觉得这个信号是一个就前一段时间的整个的所谓反腐，然后又受到阻碍，然后又重新加强反腐的力度，真的一系列过程的一个逻辑的发展，就现在到了一个强化的阶段，似乎是最后要想矛头对准曾庆红或者是江泽民。
习近平是在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支持下上台的。有人表示难以理解习近平会对江泽民及其亲信下手。可是观察人士说，这是因为习近平不愿像胡锦涛一样当江泽民的傀儡。陈奎德说，
他已经多次表明他要掌全权，而且从他自从继位以后的所有的政治行动来看，他都是要向扩张和加固自己的权力这个方向的发展，因此他当然不允许任何一个哪怕是对自己过去曾经有过恩的人，就是将来给予他的权利，或者说把他的权利分化或者有个派上皇在上面。
陈奎德说，江泽民自从退休以后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在胡锦涛执政的10年期间，江泽民的权力，特别是在军队中的权力，还是相当的强大。因此，胡锦涛在很多事情上不能有所作为，特别是在号令军队方面，他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力还不及两个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权力来得实在。今年2月，中纪委在网站上发表文章，批评清朝庆亲王腐败。被视为暗指江泽民的亲信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人民日报星期一的文章说，这种现象不仅让新领导左右为难，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甚至导致一些单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搞得人心涣散，正常工作难以展开，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把江泽民当作是腐败官员的最大后台， 把江泽民公开揭露在全国民众面前，就是反腐斗争的胜利。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嘉琪说：“
反戴腐败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是不可能往后退的。而且这一仗也可以是一仗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习近平同这个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加上那个徐瑞厚，以这四个人为代表的这个斗争，是这几年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上的这个斗争了。他的总后台实际上就是江泽民。”
严嘉琪说，把江泽民公开化不见得要他像周永康那样接受审判，但是要让全国老百姓知道江泽民是全国腐败的总后台，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反腐斗争的胜利。这篇人走茶凉文章的署名为顾伯冲。据中国作协网站介绍，顾伯冲来自解放军总政部，不过人民日报理论版并没有按照一贯做法介绍顾伯冲的背景。文章也引起了中国国内民众的热议，有人在新浪微博上说，姜茶不肯凉，就只能把它泼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报道，自2010年四月以来，中国的黑客就一直入侵白宫高层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目前还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的官员受到影响。不过呢，这篇报道援引了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话说，许多高层官员的私人电邮被成功的入侵，而且呢，这种入侵还在继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此予以否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星期一报道说，根据他们获得的一份绝密文件以及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透露的消息，至少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的网络间谍一直入侵奥巴马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的私人电子邮件。但这些官员的政府电子邮件账户由于安全级别较高，没有遭到入侵。 NBC 说，美国国家安全局在2014年的一次绝密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官员私人电邮遭到入侵是在2010年4月被发现的。这家媒体援引上述那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情报官员的话说，这种入侵现在仍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所有负责国家安全和贸易事务的高层官员的个人电邮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 NBC 说，遭受电邮入侵的官员的身份目前还没有公布，美国国安局也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针对美国媒体的上述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泉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中国政府及其机构人员不从事、不参与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朱海泉说，打击跨国网络黑客攻击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进行无端指责，搞麦克风外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适得其反。美国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程斌表示，这起电邮入侵事件或涉及非常敏感的信息，但具体的影响要等到更多的具体信息公布之后才能下定论。
Without knowing what was hacked, it's very hard to say exactly what could be bad, but...
在不知道什么遭到入侵的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可能的影响有多糟糕。但是从敏感的信息到敏感的评价，到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到美国的政治底线，这些都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数据。当然，这取决于谁的电邮遭到入侵，电邮里有哪些信息。
谷歌在2011年曾经披露美国一些官员的谷歌个人电邮账户遭到入侵。 NBC 说，美国国安局的那场简报会说，其他服务商提供的个人电邮账户也同样受到影响。这家媒体援引他们获得的绝密文件上的内容说，中国黑客还窃取目标官员的电子邮件地址簿，然后通过向这些官员的朋友和同事发送恶意程序来利用他们的社交网络。美国前国会议员、众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日前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中国人要渗透你的网络，85%的成功率是通过钓鱼邮件。
NBC 在报道中指出，斯诺登泄露的另一份美国国安局的文件显示，2010年末，中国曾试图监视包括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在内的4名美国官员的电子邮件。这份于今年早些时候被发布在网上的文件说，中国间谍试图在那些官员的电脑中植入恶意软件。NBC 还说，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中国网络间谍还攻击过奥巴马麦凯恩竞选团队的电子邮件，并成功入侵了一些电邮，其中包括麦凯恩的私人通讯。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表示，美国高层官员私人电邮遭到入侵会引发人们担忧。
You cannot have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be successful if someone.
如果某人一直了解你的所言所行，你就无法成功制定政策，这就引发疑问：我们的信息安全到底有多安全？当然，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希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公务的时间重叠，人们自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克林顿的是不是也遭受了这样的入侵？
NBC 报道说，美国官员最初以跳舞的熊猫这个代号命名这起电邮入侵事件，之后改用紫水晶军团。 NBC 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国安局绘制的一份秘密地图显示，中国黑客过去5年来成功入侵美国网络达600多次，目标包括美国的政府和军事机构以及谷歌等美国企业。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希腊议会预计本星期四的晚些时候投票表决一项法案，批准欧盟93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这个法案将进一步大幅削减开支，提高税率，以换取资金援助，使雅典在本月晚些时候得以偿还欧洲央行的部分债务。总理齐普拉斯表示，他预计法案将会获得通过。如果法案通过，欧元区19国财长星期五开会的时候，预计将会签署救助协议。现在希腊急需要资金来偿还8月20日到期的350亿美元的欧洲央行债务。希腊深陷金融危机已经超过5年了，在6月接近债务违约的时候，希腊获得了2笔资金救助。虽然雅典勉强跟欧洲达成了新的救助协议，但是呢，协议迫使希腊政府采取新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遭到了齐普拉斯总理以及许多希腊民众的强烈反对。批评人士说，希腊公民已经深受财政紧缩之苦，紧缩措施将进一步损害希腊疲软的经济。希腊政府为了要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关闭股市1个多月，关闭银行3个星期，实行个人提款的限制。在另外一方面，马航370班机的残骸漂流到了琉璃汪岛之后呢，再度引起人们对于马航班机残骸的关注。有一家打捞公司呢，就显示了如果在海底打捞飞机残骸的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的报道。
这个布满灰尘的大仓库放着研究海洋玄秘的各种工具。这家名为 Eclipse 的集团专门研究水下残骸，例如这架在地中海找到的 F-14 熊猫战斗机，还有泰坦尼克号上的物件。如果追寻这架马航370班机的金服役的漂流轨迹，能带我们找到飞机的坠毁地点。像 Eclipse 这样的公司可能可以解决打捞问题。Eclipse 公司创始人史蒂文·阿穆尔正在研究在美国麻萨诸塞州附近找到的沉船遗骸。我们和他通过 Skype 进行了对话。他说，倒退搜寻飞机坠毁地点十分困难。
我想现在和之前的难度一样，找到残骸碎片只是证明了飞机在水里。
阿穆尔说，飞机残骸由西澳大利亚洋流以逆时针方向送到澳大利亚海岸，然后突然向西急转，飘过印度洋，在马达加斯加和附近的群岛登陆，例如留尼旺岛。 如果专家找到了新的搜寻地点，像这样的侧扫声呐可以找到残骸所在地。打捞公司可以使用遥控潜水器进行调查。遥控潜水器由水面船只控制，装有照相机和可以夹起碎片的钢手。Eclipse 公司正在制造一台遥控潜水器，这台机器可以潜入水下6000米，对于在印度洋的作业很有必要。
打捞沉船有时和渔民拖网捕鱼类似，钢爪可以深入水下，移走障碍物，这样遥控潜水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阿穆尔说，马航370班机接下来的搜寻工作取决于金钱和时间。
印度洋那么浩瀚，就算最终能找到这架飞机，也要好几年的时间。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报道。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为人所记得的政绩之一呢，就是他为日本的战争行为向亚洲国家做出历史性道歉。现在呢，早已经退休的村山富士再度出面，他表达了他反对日本加强军力的立场。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来自日本社会党的村山富士在1995年担任首相期间，对日本侵略邻国表示了真诚的道歉。
我以谦卑之心看待这些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并在此表达我的深切悔恨，申诉我最真诚的道歉。
在安倍晋三首相竭力推动日本国会通过一系列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之际，今年91岁的村山前首相跟许多日本人一道公开表达了反对意见。
人们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假如持续炫耀武力，迟早会发生战争。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教训，我们需要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安倍首相竭力推动的各种加强日本军事能力的法案及安保法在日本社会引起大量的争议和担忧。
我觉得日本开始丧失截至目前所建立起来的好名声，可能会变成一个受到孤立的国家。
但也有人表示支持安倍首相通过新的安保法。
我觉得安保法是必要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但是安保法需要谨慎运用。
安倍首相亦是从时代变了这个论点出发，认为日本需要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做出改革。
随着各种变化不断发生，我们判定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应当准许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此外，这也是政府履行保护国民的职责所必须的。
日本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指日本武装可以跟盟国协作保卫日本或保卫盟国。安倍在这里所提到的三个条件是指日本国民的生命受到即刻的威胁，或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威胁，但这三个条件缺乏明晰的定义。美国之音报道。
70年前的这个星期，日本向美国领导的盟军正式投降，结束了这场人类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二战期间，在冲绳岛的战役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攻占冲绳岛是二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最大型的战役之一。美国海军舰队的上千艘军舰和几十万部队参与了这场战役。战役持续了82天。无数村庄和森林化为焦土，死亡人数近20万。冲绳岛海军陆战队基地里的小博物馆保存着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时照片和纪念品。策展人马克·维凯斯特说，日本将军牛岛满采用的是消耗敌军的游击战。
His goal here is not the win. He has no intentions of winning the battle of Okinawa.
他的目标不是获胜，他没有打算赢得这场战役，而只是想让美军伤亡惨重，迫使美军讲和。
巨大的伤亡和冲绳岛日军的顽强抵抗被用于来证明有必要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以摧毁日本人的意志。如今在冲绳，许多人依然记得那场可怕的战役，1/3的平民遇难，日军的地堡被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基百合和平博物馆讲述了近200名女学生的故事，他们被征召为日军护士，许多人阵亡。导弹芳子在一次爆炸中受重伤，日军警告女孩们说美军会残忍地强暴并杀害他们，然而一位美国士兵却救了他的性命。
于是我在想，他们是敌人吗？我听说他们都是恶魔，但我看着他的脸，他看上去很善良，他还说他会帮助我。
对于战争的破坏和巨大伤亡的记忆，使得岛上的许多人们成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仅批评美军在岛上继续驻留，也批评日本保守派企图重振军事力量。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冲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中国专家估计，二战前跟期间，大约有中国妇女20万人被迫成为日本的军人的奴隶。那么幸存者至今是什么状况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村的张先图老人今年89岁，他15岁的时候被日本兵从家里掳走，在一间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张先图被关了20天，期间他多次受到强暴。所幸的是，他的家人变卖家当，还想方设法从亲友那里凑足了一笔钱，把他从日本兵营里赎出。张老太太说，她用了2年的时间恢复身体，可是她说那20天的经历带给她的心理创伤至今挥之不去。
那你当年出了他什么呢？
我当时怕极了，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他们就在我身上造了那么大的孽，我家里人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我没吃没喝，为了赎我，家人还从亲戚那里借了钱，要不是那笔钱，我永远也回不来，我受了太多的罪。现在村子里只有跟我一起被掳走的人知道当时的情况，别人谁都不知道，他们谁都不知道。当年关押老人的临时兵营已经破损不堪，但是依然存在。张先图老人现在身体日渐虚弱，已经吃不下多少东西，近来更是卧床不起。遗憾的是，老人家既没有从中国政府那里，也没有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任何的帮助。张先图跟当地其他几名慰安妇在1990年代后期曾经起诉过日本政府，要求他们道歉和赔偿，但是他们的要求被驳回。张先图老人现在由儿子郭爱民照顾。慰安妇案件中方代理律师康健表示，所有的案子目前都没有结果，但是原告遭受的侵害非常严重。
这些原告他们遭受的侵害是很严重的，并且这种严重呢，不仅是肉体上的，他有的人就没有生育能力了哈，没有生育能力，还有精神上的这种损害，就 PTSD 的这种症状，那么一直困扰到他们。那么这个就是原来日本政府的抗辩还说超过了时效嘛，说超过了诉讼时效，如果从法律上这种精神上的损害呈持续状态的话，那么这个时效问题就不存在了。
谈到国内政府的帮助，康健律师说，韩国政府向本国慰安妇提供了官方的援助，但是绝大多数中国慰安妇没有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帮助。到底中国有多少妇女被抓走充当慰安妇，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中国专家估计，二战之前和期间，大约20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日本军人的性奴。目前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的年龄都在80岁以上，他们希望。
相隔了54年之后呢，美国国旗星期五要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升起，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大使馆升旗仪式之前，工人们在美国大使馆进行最后的整修。对很多古巴人来说，这真切地表明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改善了。
我们正在看到古巴和美国关系出现令人惊奇的变化，我完全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美国更有可能会最终接受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两国达成协议，在各自首都开大使馆。
但是美古双方彼此也都有疑虑，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声言，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是实行压制的古巴政府获得了胜利。一些古巴裔的美国国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不邀请古巴异议人士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升旗仪式。
坦白地说，克里国务卿应当升起投降的白旗，因为这是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又在做的事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对这种指责做出了回应。
尽管我们期待增加与古巴政府的外交接触，但我们也完全了解我们在人权领域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我们也不会回避这种挑战，我们会继续跟古巴公民社会的重要成员会面。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对台湾的2105的选情做了分析，他说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的话会很可怕，可是如果宋楚瑜当总统会更恐怖，是台湾的大灾难。施明德还表示宋楚瑜参选呢会让蔡英文成为2016年的台湾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施明德星期三在台湾亚太产经研究会演讲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选总统表示，一个好的市长、好的省长也许是个好的行政院长，但未必是个好的总统。施明德以因贪腐被判入监目前保释的前总统陈水扁为例说，陈水扁的行政能力非常强，不亚于宋楚瑜，但是他从台北市长一下子当了总统，从此开始了国家的灾难。他说
当了总统又没有人管得住他，大方向没有，大原则守不住，用人偏私，这样的人当国家元首会是一个大灾难。今天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总统有权无责，然后用实质影响力在治国。
施明德说，有行政能力的人当了总统是大权一把抓，这是台湾延续这么多年来最危险的地方。他说宋楚瑜很有行政能力，事必亲功，当总统后什么都抓，会比陈水扁还恐怖。此前施明德曾表示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会很危险，但是他12号表示如果两害取其轻，宋楚瑜当然比蔡英文更危险。他说宋楚瑜有行政能力，有一批死忠的人。8月6号，宋楚瑜在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时表示，他始终以国父孙中山和蒋经国先生的信徒自诩，经过各种行政的历练，是能够为台湾找出一条出路的领导人。不过施明德认为宋楚瑜并不是真的选总统，而是力争为亲民党在立法院中争夺席位，而宋楚瑜的参选会让蔡英文能够顺利当选。他说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一个党团也不需要这样搞嘛，你违背了你的承诺，然后你又把这个局搞得，你真的看一个瞎，你选总统是假的嘛，你要一个党团是真的嘛，那你，所以我就讲是政治领袖要留很多事情被历史检验。所以我也不过就跟他中央幕僚讲，他一参选蔡英文就赢了，然后台湾失去一位宋先生。
施明德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责任荣誉，而不是党的得失。1994年台北首次民选市长黄大州代表国民党，赵少康代表新党，他们两人的得票率相加都超过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但泛蓝阵营分裂，陈水扁渔翁得利。2000年总统大选时，泛蓝分裂再次重演，宋楚瑜脱离国民党，分走了连战的票源。尽管连宋两人选票相加远远超过陈水扁，最后又拱手把总统的宝座让给了陈水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表示，凡是泛蓝阵营分裂时，大选就没有赢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三晚间，在中国天津一个工业区发生的两次巨大爆炸，导致至少5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伊拉克官员说，一辆装载着威力强大炸药的卡车星期四清晨在巴格达什叶派萨德尔城区一个拥挤市场爆炸，造成至少67人丧生，数十人受伤。这是巴格达几个月来发生的最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之一。一项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1/3的美国人赞成奥巴马总统处理限制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的做法。美国国旗星期五将在古巴升起。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严重关切乌克兰东部分离分子的袭击突然增多。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